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6月3日。在今天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六四天安门屠杀3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台湾敦促北京当局平反六四，真诚悔过；中国在南中国海开始军事演习；美国表示愿意与伊朗无条件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英国期间称，美英两国不久将达成重大贸易协议。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在北京当局武力镇压民主示威的六四事件即将30周年之际，台湾敦促中共平反六四事件，真诚悔过，并积极推动民主改革。台湾陆委会星期一发表声明说，30年来北京当局缺乏勇气坦然省思六四事件的历史意义，反而封锁资讯，扭曲污蔑六四事件真相，企图闻过是非，掩盖罪恶。台湾陆委会还批评中国官员在国际场合辩解当年的屠杀是正确的决定。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星期天在新加坡说，30年前中国政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抗议者的血腥镇压是正确的决定，六四之后中国变得更加稳定。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最近还对媒体在报道中有关六四事件时使用镇压一词表示不满。台湾陆委会的声明说，希望海内外人人志士继续坚持勿忘六四历史与精神，终有一天民主曙光将会到来。1989年6月4日，中国出动军队对民主示威进行武装镇压，造成数百人甚至上千人丧生，确切的死伤者人数至今仍然不明。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对六四事件进行调查，并从未公布过六四事件中的死伤者人数。中国国防部长刚刚就南中国海问题表明强硬立场，中国军队就开始在当地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美联社星期天报道说，中国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宣布，这次军事演习6月2日星期天全天举行，并在6月4日星期二进行半天，地点靠近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南越南所称的黄沙群岛。美国去年5月曾经派出2艘军舰前往那一海域，并进入中方所宣称的12海里水域，引发中方的强烈抗议。就在同一天，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强烈批评了美国在中国认为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的活动，包括派遣军舰在南中国海中国岛礁附近执行保卫自由航行的任务。魏凤和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不会丢失祖国神圣领土的一寸土地，会采取坚决行动捍卫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瑞士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准备无条件进行谈判，我们准备与他们坐下来谈。蓬佩奥表示，美国将继续根本扭转伊斯兰共和国这个革命力量的邪恶活动。蓬佩奥国务卿说，当伊朗人能够证明他们希望像一个正常国家一样行事时，美国当然准备进行对话。但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表示，不太可能与美国进行新的谈判。扎里夫说，谈判是施加压力的延续，这可能会在房地产市场起作用，但与伊朗打交道时不管用。美国和伊朗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摩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撤出伊朗核协议后 又重新对伊朗实施了经济制裁，以停止伊朗向全球的能源市场出售石油。蓬佩奥国务卿还呼吁伊朗终止浓缩铀、金属布再加工和关闭重水反应堆。他要求伊朗彻底公布之前的所有军用核计划，并永久性的、可核查的放弃这些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星期五发布最新的季度报告说，伊朗政府继续遵守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没有逾越协定中的关键的限制范围。伊朗上个月表示，如果在60天内无法找到保护自己免受美国制裁的方法，伊朗将加速浓缩铀计划。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六出席了比尔德堡组织在瑞士召开的为期四天的会议，与来自欧洲和北美的精英人士会面。与会的部分政界、商界、国防和情报官员对特朗普宣布对墨西哥输美产品征税变化不定的世界市场和美国同伊朗之间升高的紧张关系表示了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英国进行两天国事访问，日程包括与英国王室会面、出席国宴，以及与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会谈。特朗普总统离开白宫时说，他的这次出访非常有意义，他认为美英两国有机会在不远的将来达成一项十分重大的贸易协议。特朗普总统访问英国之际，正值英国政治出现动荡，特蕾莎梅首相迟迟未能完成英国退出欧盟的进程之后，上个月宣布辞职。英国脱欧的后续工作将留给特蕾莎梅的继任者，不过目前看不到化解各方针锋相对立场的清晰途径。特朗普总统公开表示了对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的支持，他星期天晚上对记者说，在伦敦期间可能会与约翰逊和主张脱欧的政界人士法拉奇会见。特朗普总统日程明确没有包括是会见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在《观察家报》上发表文章，欢迎特朗普对英国国事访问。萨迪克汗在英国《观察家报》上发表文章，称欢迎特朗普对英国访问有悖于英国的理念，并提到了特朗普总统转发了一个英国极右翼种族主义组织的推文，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以及取代特蕾莎梅的角逐中试图明目张胆的干预。特朗普总统被问到是否对萨迪克汗会面持开放态度时回答说，我觉得他不怎么样。特朗普总统这次出访期间还将在英国和法国的诺曼底参加二战盟军诺曼底登陆的活动，并访问爱尔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英两国国防部长出席香格里拉对话前夕，台湾举行五年来美中两国国防部长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前夕，台湾举行五年来规模最大的汉光演习。中国海事局发布海军演习的消息，美中最新一轮角逐是否从经贸战场外溢到台湾海峡、南中国海军事领域。在另外一方面，台湾总统大选白热化，高雄市长韩国瑜挥军北上举行大型造势活动，有意角逐总统大选的各路人马动作频繁，台湾总统蔡英文连任之路备受考验。与此同时，美国商会发布2019台湾白皮书，提醒台湾勿陷政治假期。台湾2020总统大选是否将成为美中角力的 关键点。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汪定宇和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为我们做了分析。首先，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代理国防部长的发言都有什么样的看点呢？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说，
那我觉得他这个四个重点里面表现了他的一个温和的这个态度，但是结果呢，在六月二号今天魏凤和的讲话来讲呢，并没有收到好的这个效果。那么沙拉汉第一点提到呢，就是说中国是我们共建未来的合作伙伴，这个话事实上是一个软调的话，但是他的意真的，也就是说希望中国能够在地区以内或者是全球秩序当中呢，除了做了一个最大的受益国之外，也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是过去呢那个美国的这一个国务卿的副国务卿Zalik 这一个人特别提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这一个有关美中之间的这一个负责任的这个大国。第二个的话，那么沙勒汉里面特别提到中国跟美国呢是竞争，那么竞争不代表冲突。那么沙勒汉进一步提出说不要惧怕竞争，但这句话提出之后呢，大陆的这一个国防部的这一个发言人吴谦大校呢，他们的谈话呢并没有比较软调的谈话，同时也很强烈。第三个，沙勒汉强调就是说中国应该在区域进行合作，但中国侵蚀其他国家主权的行动要终止。那么这一段谈话应该说是沙勒汉的这个谈话四点当中比较硬一点的话。第四个的话，沙勒汉提到的就是谈到台湾的问题，刚才李宝特别提到在这一份报告的第十三页，
是
那么里面的沙勒汉提到就是说表示将履行台湾关系法规定的义务，向台湾提供国防和国防服务以实现自卫，特别强调说台湾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任何解决两岸分歧的问题都必须在没有胁迫符合海峡两岸人民的意愿下情况的发生。这是四点是沙勒汉的谈话。
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时候，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再次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固有的领土，将不放弃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的统一，收复台湾。对魏凤和的这些说法，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说，
我们先不论哈，台湾其实自始至终没有被中国统治过哈，算不算他们固有领土我们不用在那边辩论，可中国一直拿这个固有领土出来讲。事实上他这个杨洁篪当外交部长跟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在大概2008年吧签的那个边境的确定哈，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是台湾的50倍大，所以如果在中国的人民可以了解说所谓的领土不可退让到底是口号还是实质哈。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再次详细强调阐述了美国的印太战略。那么美国的印太战略究竟是什么内容呢？李华球，也就是中国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说，
那么这里面提到美国寻求与台湾建立强而有力的这个伙伴关系，这是过去少见用官方的这个正式报告里面提到这样的，那也就代表了未来台湾在印太战略里面应该会有角色，而且这个角色可能是一个积极而重要关键的这个角色。我们不应该认为自己是一个小国，那么它可能影响力就没那么大，那未必。以色列就是一个小但在军事上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国家。
中国所强调的祖国的统一究竟是什么意思？与此同时，被中国统治的西藏、新疆、香港对中国的统一究竟有什么样的示范作用呢？对这个问题，台湾的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说，
另外西藏也好，或者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也好，甚至现在的香港也好，中国讲再多漂亮的话，你没办法去掩饰这些被你收为统治 一部分的人面对的改变跟悲惨的命运。
那么在另一方面，关于台湾的政治，韩国瑜有意角逐或放风要角逐台湾总统，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呢？台湾的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说，
所以韩国瑜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很会选举的人，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成一句口号，就凯子外交变发财外交。这一招在去年2018年的其中选举，台湾的地方选举有效，但是因为高雄发大财是一个口号，经过了5个月的验证，不管迪士尼也没了，阿诺也没了啊，各种东西都没了，甚至于在议会被质询的时候讲不清楚。
那么就目前台湾所展现出来的如火如荼的总统竞选而言，这究竟是台湾展示了台湾的什么方面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秋说，
People's Power， 台湾人民展现的这个力量是要表达台湾人当家作主的这样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借由这场这一个活动以及去年的这样的一个选举，告诉国际间的大国不要介入，不要干涉台湾的选举，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愿是非常高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星期天纽约纪念六四民主运动30周年集会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的河边公园举行，集会由中国民主党主办，新老民运人士100多人与会，与会者首先为198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镇压丧生中的受难者默哀，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星期天纽约纪念六四民主运动30周年集会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对面的河边公园举行，集会由中国民主党主办，新老民运人士100多人与会，与会者首先为198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镇压中丧生的受难者默哀。一幅长5米高1米题为纪念1989年屠杀的死难者的横幅画上，国内一位化名为华永生的画家用中国画描绘出包括蒋介莲等49名六四死难者的头像。这幅画由中国复权带到纪念集会上。
六四到现在30年，在我记忆中的话好像就像昨天似的，而且那些倒在血泊中的人呢，对于每一个只要亲眼看见的人，那他是活现现的印象的话不可能被抹去，你只要看见当时那种的话血腥场面，你就不可能忘记。
长的都已经讲了，我们去心里面想的东西也是说希望会平反六四，然后但是心里面还是纪念悼念那一些为了六四死去的人，为了民主而牺牲生命的，就是一个就是点一个蜡烛啊，举一个躬啊。
当年的学生领袖郑玉光说，今天在这片自由土地上悼念30年前为中国人的自由付出了惨烈牺牲的年轻人，
我们纪念他们，我们站在这里向全世界的人民证明我们中国人是热爱自由的，我们在自由的旗帜下一起向这个反动的、独裁的、专制的、没有人道的政权，
我们要继承他们的遗志，我们要结束中共一党独裁专政，打倒中国共产党，
打倒中国共产党，
勿忘六四英烈，
勿忘六四英烈。
流亡海外的西藏和维吾尔人代表与会发言，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哈提说，维吾尔人今天被镇压的命运是30年前六四镇压的延续。
因为中国 从六四的这个镇压以后，等于是把这个民主最后的一点的希望全部湮灭了。那么从此以后呢，他越来越走向一种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现在发展到这种法西斯主义。那么法西斯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种族排外和种族屠杀。那么维吾尔人现在目前面临的这种处境，我说是生死存亡的一种关键的一种挣扎。
集会组织者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说，纪念六四就是要找到中国民主转型的动力，而动力之一就是街头运动。
统治集团的分裂是被街头运动撕裂的，不是自动分裂的。那么国际社会的支持也是因为你有奋斗他们才支持你，没奋斗人家不会替你去奋斗。所以我说呢，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应当街头运动就是要制造事件，大事件带来大变化，那么只有这样的才能够促成这个变化。
与会发言的还有六四亲历者原三十八集团军老兵刘建国、中国民联老民运人士谢维琴、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主席宁先华、美国广播协会执行主任安努南等。美国之音方兵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旧金山各界人士星期六六月一日举行六四三十周年烛光纪念活动，呼吁还原真相，勿忘历史。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六月一日晚，数百人聚集在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广场的民主女神像周围，手拿蜡烛悼念六四镇压中的死难者。在那次镇压中被中国军方坦克压断双腿的方正说，六四镇压在中国还在继续，这也是年复一年纪念六四的意义所在。
对于我们来说，六四并没有结束，它依然在延续，因为在国内还有很多人因为六四而受到迫害，每一年都有人们因为纪念六四，为了想不要让大家忘记，在国内被抓捕遭受到迫害。所以说六四镇压依然在延续，那些当年的六四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依然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所以我们依然要每年要时时的纪念这个日子。
参加星期六悼念活动的江林几天前刚从中国抵达美国，他曾是解放军报的记者，不久前打破沉默向外界说出他所目睹的六四屠杀。他说中国政府三十年来一直隐瞒真相，毫无悔过之意，让他决定必须说出真相。
只有找到这个真相，中国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转型，才可以真正走到民主的道路上来。
活动现场播放了天安门母亲群体领袖尤维杰发来的录音，他在录音中说，他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六四惨案终将会在中国得到公道、公平、正义的那一天。除了经历过六四的一代人，参加纪念活动的还有不少年轻面孔，他们有的是八九一代人的下一代，也有的是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那段历史的年轻时代。他们呼吁人们将追求民主、正义与自由的六四精神传承下去。一些藏人和其他族裔的美国人也到场支持纪念活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旧金山办公室代表米格尔·格雷罗说，人们不会忘记六四。
30 years after this heroic act, the image of a lone man standing resolute in the face of Chinese military tanks remains seared into the memory of all freedom-loving people, symbolizing all who yearn for a better future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children.It is a profound injustic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try to hide this history and deny these heroes' legacy, a legacy that lives on in the millions across the globe who fight each day for a more hopeful, just, and free future and refuse to let the spirit of Tiananmen fade.
六四烛光悼念活动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等多个海外民运组织联合举办。当天下午，他们还举办了六四讨论会，有百余人参加。美国之音莫语旧金山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六月二日星期天，中国官方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有关的详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详细报道。
这份全文超过8000字的白皮书称，美国挑起经贸摩擦，并且在磋商过程中三次出尔反尔， 经贸磋商受挫责任完全在美国政府。此前美国指责中国在谈判过程中倒退，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发推称中方在谈判最后关头反悔，要求重新谈判，因而宣布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白皮书称，贸易战没有给美国带来所谓的再次伟大，中国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任何挑战都挡不住中国前进的步伐。白皮书表示，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壮大自己是中国应对经贸摩擦的根本之道。白皮书的结束语表示，经贸领域的分歧和摩擦最终需要通过对话和磋商来解决，中美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符合中美两国利益，顺应世界各国期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教授石英红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中国有没有基本履行进入 WTO 时的承诺，这是另外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石英红指出，中国并不愿意打贸易战，因为这对中美各自的经济都有伤害，可是由于中美双方在贸易、科技和地缘政治等多方面的竞争，美方要遏制中国崛起，而中方不能接受美方种种强制性的要求。
这对中国有相当伤害啊，对世界经济也有相当伤害啊，但是这不是中国要的啊。特朗普给中国的选择就是你要同意我的这些啊，绝大部分至少绝大部分要求啊，也就是你必须跪下来投降，否则贸易战就要打下去，中国有什么办法啊？中国不会跪下来投降。
这位政治学教授认为，目前来看，美中双方走向新冷战的趋势明显。
虽然对冷战有不同的定义，中美现在啊，即使在经济关系上、技术关系也不是冷战，但是呢，毫无疑问，中美双方啊正在接续一个走向未来可能的冷战，当然不一定走到头吧，但是现在正在走吧，方向现在很清楚吧。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在周日中国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对中国采取加征关税措施对美国会带来伤害，损害全球经济发展。王受文还表示，如果美方想通过极限施压、升级贸易摩擦的方式逼迫中方屈服、做出让步，那是绝不可能的。王受文在记者会上再次否认中国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近来，美国将华为及旗下70家公司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引起北京强烈反弹。作为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宣布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联邦快递被曝将华为公司寄往几个亚洲地址的文件送往美国，引发轩然大波。中国官方随后宣布对联邦快递立案调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连串措施，其中包括威胁限制出口稀土和宣布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动用宣传机器展开了针对他所说的美国贸易霸凌主义的一场近年来少见的宣传战，其中包括对大众提倡毛泽东领导中国红军时期的长征精神和在电视黄金时段临时加播抗美援朝的老电影。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认为，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对北京来说是有风险的，过多的公众反弹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并且伤害投资。美国之音周日联系设在北京的中国美国商会，该商会电话无人接听，截稿时该团体发言人尚未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阿根廷 G20 峰会期间会晤，达成临时协议，双方约定在90天内达成经贸协议。美中双方经过多轮磋商之后，谈判期限被延长，直至现在仍未达成协议。2019年的 G20 峰会将于6月底在日本大阪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表示希望与习近平见面。美中两国首脑最终是否会晤，目前中国官方尚无消息。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各位听众，中国发表中美经贸磋商白皮书，有香港经济界人士认为中方的宣传违反事实，倒打一耙。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中贸易战6月1日起进入新阶段， 双方启动已经宣布的新关税壁垒。香港明报星期天说，600亿对2000亿中美互起征税。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打舆论战，发表了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全面阐明中方的原则立场。香港中文大学下属的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良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中美贸易谈判破裂责任在美方。他说，
谈判破裂完全是是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他的计算了，就算中国完全答应了，他也会把谈判破裂，他本身就不想这个谈判成功，因为这个如果谈判成功，他就没有一个股东敌人，但是在选举的时候他就没不可拿中国出来做一个股东敌人来帮他拿选票，所以谈判破裂啊，我是边谈边打，这个也是他的策略了。
关于中美贸易战的起源，中国国新办白皮书说，现任美国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对外采取一系列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动辄使用关税大棒，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他国。不过香港金融专家、前政协委员刘梦熊对美国之音说，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那个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这个白皮书发表了，那么基本上来讲呢，所讲的都是套话，那个大话。中国在2001年加入 WTO 的时候做的很多的承诺，据专家的统计，有51%承诺了的东西啊没有兑现，这是这个也因此中美经贸摩擦里头一个很根本性的原因，因为你经过15年的过渡期，甚至18年过去。
刘梦熊举例说，中国的汽车出口到美国，美国只收取2.5%的关税，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汽车，中国收取25%的关税，两者相差10倍。他还说，美国市场对中国的金融企业、互联网企业都是开放的，中国市场则对美国并不对等。中国对美国和外部世界不开放互联网，众所周知。国新办的白皮书说，由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同，两国在经贸合作中难免出现分歧和摩擦。这种所谓中国国情特殊论，是否就是对诸如补贴国企、封闭互联网、限制外企进入中国某些领域、政府过分干预经济等突出问题的辩解和说辞？白皮书并没有详细对号说明。针对中方白皮书有关绝不放弃原则的说法，刘梦熊说，
那很简单，那么你答应过的那个这个就入市的时候说要全面实行全面市场经济，要全面开放市场，要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要保护知识产权，难道这些来讲呢让你兑现你的入市承诺而已吗？这是要你放弃原则吗？这是要你那个放弃底线吗？根本是讲不通的嘛。
南华早报6月2日报道，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近日表示，美中贸易战升级的形势之下，他对香港贸易状况并不乐观。香港外贸第三季度将继续呈下降趋势。香港今年第一季度的 GDP 同比增长仅为0.6%，为10年来的最低点。另外，邱腾华还说，中美科技战对香港的影响不容小觑，因为很多中国科技产品经香港前往美国。对此，庄太良对美国之音说，中美贸易战对香港影响不大。
被影响的香港本身这个贸易量不多啊，然后我们主要就是金融市场了，股市那之前也就是很敏感对一个贸易战了，我们是没什么影响，因为我们去年大概在我们的收的利得税还是这么多年以来最高的哈，所以我觉得贸易战主要就是经济影响啊，就我们现在都是贸易战，每天都报贸易战新闻，所有问题都可以用贸易战来解释，其实不是的哈，因为这贸易战最后其实那个成本是谁付了啊，我们还不知道，因为可能很大可能性就是美国人会付更多，因为美国人自己离不开中国那个产品啊，也没有可以达到一个国债会替代中国这么大的量。
新办白皮书说，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壮大自己是应对经贸摩擦的根本之道，并对中国的经济前景非常乐观。对此刘梦熊说，
说什么经济前景非常乐观，这是典型的假话、大话、空话。为什么呢？因为中美贸易这个谈判破裂之后，你在国内里头呢，这个煽动反美情绪啊，又放什么那个英雄儿女上甘岭奇袭这些反美的电影，又那种鼓吹什么阶级基础、阶级斗争，这些是通过改革开放发展来壮大自己吗？这完全是背弃改革开放邓小平的政策，回到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回到计划经济的岁月，回到闭关自守的岁月，还有经济前景非常乐观。现在很多的港商、台商、美商、日商人家都纷纷要把那个工厂啊撤到那个越南啊、泰国啊、柬埔寨啊、印度那边去，整个产业链那个把迁过去。中国就是说不可避免的要出现外资撤离潮、企业那个倒闭潮、工人失业潮、地方政府这个财税收入失血潮，还有地方债务爆包潮，以及人民币的贬值潮。
美中贸易战进入新阶段，正值香港的周末，预计星期一开始后，各方舆论以及香港的股市、汇市、金融市场等可能会有新一波的反应。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在朝鲜国营媒体上再次露面，令人进一步质疑早些时候有关朝鲜一些官员因美朝河内峰会失败而被处决或处罚的报道。韩国的朝鲜日报星期五报道，帮助安排最近美朝会谈的金英哲在朝鲜领导层大规模的清洗中被送到一个劳改营，在教育营。但是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一在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道观看一次音乐节目的其他官员中列出了曾经担任朝鲜情报机构负责人的金英哲的名字。金英哲仍有可能被边缘化或被解职。在朝中社发表的消息中，金英哲在12个人的名单中排名第10。这样的名单通常代表职位高低的排序。在这条朝中社发的消息中，没有提及他早些时候报道说被清洗的其他朝鲜官员。韩国《朝鲜日报》星期五的报道说，朝鲜的美国特使金赫哲和其他一些高级官员被枪决，罪名是为美国做间谍。报道还说，金正恩翻译由于一个翻译错误而被送进监狱。《朝鲜日报》没有说具体从哪里获取的这些消息，只是说一个匿名的消息来源。这家报纸以前有关朝鲜官员被清洗的报道准确性不一。美国国务院现在将要求几乎所有申请美国签证的人提交社交媒体电子邮件和电话信息。这项新规定要求移民和非移民签证的申请人列出过去5年中所使用的所有社交媒体用户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美国官员们表示，这些要求将影响近1500万外国人。只有申请外交和官方签证的人才能免于这项新规定。赴美签证申请人还将被询问是否有任何家庭成员参与恐怖活动。这项新规定在2018年3月首次推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在 台北重申，希望蔡英文总统能够在近期内访问华盛顿，并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星期天在记者会上接受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希望蔡英文总统能在近期内访问华盛顿，并在国会发表演说。
I have expressed my desire that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invite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to visit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他说，我曾经向众议院议长表达，希望能邀请台湾总统出席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以彰显全球的民主领袖。而我认为，台湾总统是重要的民主领袖。加德纳参议员还说，蔡英文总统过境洛杉矶的时候，他们也曾见过面。他也鼓励他的同事在华盛顿与蔡英文总统举行视讯会议。二月七日，加德纳与另外四位共和党参议员联名致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敦促他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华盛顿，并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这份联名信还指出，相关邀请符合美国法律，也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力，并公正地奖励了美国及美国人民的一个真正的盟友。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稍早在总统府接见加德纳参议员时表示，感谢加德纳主席对台湾的支持，并期待未来共同为台美关系及民主价值继续打拼。蔡英文总统还说，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加德纳主席在一周前提出台北法案，支持更强劲的台美关系，稳固台湾的国际空间。这项法案也让台湾人民感受到台美关系越来越稳健。就像美国商会前几天说的，目前台美关系正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佳状况。蔡英文总统随后还邀请加德纳参议员一起到台北的老区大道城走走。蔡英文介绍说，大道城过去是许多民主运动人士的据点，他们在此交换西方民主的想法，台湾民主运动的精神也是在此萌芽。加德纳参议员已经连续4年访问台湾，也在国会持续为台湾发声，并推动维系台湾邦交的台北法案，以及提出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之承诺决议案，还发起致特朗普总统联名函，呼吁美国政府紧速派遣阁员访台。有记者提问，加德纳参议员日前提出台北法案的同时，也提出纪念六四事件30周年，并谴责中共迫害人权的决议案。参议员在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来到台北，是否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加德纳参议员答复说，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访问台湾，确实有几项重要的意义，包括美台关系、台湾的领导地位、台湾的安全，以及美国所分享的自由民主价值，以及确保台湾的成功等等。加德纳参议员将在台湾停留到星期一，接着前往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在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两本由中国资深媒体人整理和撰写，介绍当年六四前后中国共产党中央高层会议内幕的新书在香港出版。书中有些内容目前无法独立核实，不过其史料参考和研究价值被认为是不可忽视。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六四30周年前夕，香港新世界出版社推出了两本新书，一本是鲍普搜集整理汉学家黎安友作序的《最后的秘密》，中共13届四中六四结论文档。鲍普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同的儿子，香港新世界出版社的创始人。另一本书名是邓小平在1989 作者是中共开国元老叶剑英的养女，当代著名作家、调查记者戴晴。《最后的秘密》一书公布了一批中共关于六四事件的党内机密文件，内容涉及六四镇压发生后中共党内统一思想为六四定性的过程。文件提供者为党内姓名不详的某高级官员，所指会议、中共北京市委的六届六次扩大全会，以及6月23日至24日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共13届四中全会。该书为什么定名为《最后的秘密》？难道不会有新的史料再出现吗？出版人鲍普对《美国之音》说：“
我这个《最后的秘密》啊，只是有层意思。一个呢是，就是这一套文件呢，确实是中共对于六四事件下结论呢，它是最后一套文件，就是从时间上，这个在那以后呢，他就没有开中央全会去讨论六四问题了。另外呢，这个他这套文件呢，实际上这个与其说是就是讲了一些这个六四决策的过程，倒不如说它是一个达成共识呢，是这套文件呢是高层向邓小平表忠心，重新这个统一思想。所以统一思想就是，如果要是不同意，你就下台。”
书中说，中共元老、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1989年6月21日，在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发言当中说：“我建议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劳改一大批。有些人不改，戴上帽子劳改劳教，戴上帽子的劳改劳教的一律吊销城镇户口，送到边远地区强迫劳动，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不采取这一坚决措施，一遇机会，这些人必然会对党、对国家、对社会进行百般疯狂的报复，后患无穷。”时任中顾委主任陈云的表态说：“一，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对他的期望；二，我同意中央对赵紫阳同志的处理。我早就不喜欢你邓小平支持的赵紫阳，赶紧给我换掉。”苹果日报的评论说：“王震在军方元老当中反应最激烈。”不过陈云并未表态支持军队开枪，江泽民则狂擦邓小平等元老们的鞋。江泽民会上说：“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健在，一般的工作我们绝不打扰他们，但是遇到重大问题，我们还是可以随时向小平同志请教，听取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意见。”鲍普说：“
就是为什么是就是最终的机密呢？最终的机密就是反映了这个党啊，在做这么大一个决定的时候呢，是至于事实和人的生命，而都不在他的那个考虑范围之内的。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讨论。他们说这个六四问是有组织有计划，旨在推翻共产党，一点证据都没有。那么他们也不会这个认为证据是什么一个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这个在最后讨论过程当中只是要求大家统一思想，要求大家要服从邓小平的。对于六四事件的真相还有没有新的材料会出现，我相信以后也会有新的材料这个出现的，因为六四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个到现在呢我们只能说是在逐渐逼近真相。
书中林安有写道：“上述发言以文件形式发给与会者，以便他们轮流表态支持邓小平的决定。会议结束时文件收回，确保对外保密，但是一部分文件已经外泄，最终得以再次发表。”关于香港出版的另一本新书《邓小平在1989》，有报道说，一直居于泰国清迈的该书作者戴晴被神秘部门要求回到北京，因此与他联系很困难。截至目前，他的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现年78岁的戴晴曾为《光明日报》的记者。1989年六四事件后，戴晴因学运人士遭捕，并在秦城监狱羁押，4年获释。后成为关注环保及其他公共事务的社会活动人士，曾发表多部纪实文学。戴晴这本书的封面照片据称是首次披露，展示的是邓小平在家召开拍板会的真实场景。1989年6月16日，六四镇压12天之后， 邓小平在北京米粮库胡同的家中召集会议。照片上依次是宋平、乔石、姚依林、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万里、李瑞环等人。戴晴援引赵子阳的话说，小平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变，他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该书的尾声有关于邓小平病逝前情况的描述。1997年2月，医院报了病危，根据医生解释，他心脏健康，脾脏也好，致命的是帕金森综合症。临终前，在看到电视屏幕上的自己的时候，老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异样的羞涩。卓林率一众高官厚禄、事业有成、腰缠万贯的子女送行，正合了邓小平的每个后代都应该积极要求进步，也一一身体力行了父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伟大号召。众百姓四里长街送别。戴晴说，送葬的人似乎是官方组织的，因为人群的年龄和类型过于统一。预计戴晴的这本新书在大陆将成为禁书，而最后的秘密进入禁书行列则毫无悬念。不仅如此，鲍普的个人安全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对此，鲍普对美国之音说，
我是做出这样一个判断，第一呢，就是我在香港做这种都是合法的，这个如果要是阻止我出，没有合法的手段可以，但是如果要是说这个有什么非法的手段的话，那就我就没办法考虑这些东西了。我总不能等到40年，我总不能再等10年出这些材料吧，对吧？我就不去考虑这些问题了。
鲍普还说，最后的秘密读起来很枯燥，一般读者不见得感兴趣，只是它的史料价值重要，值得参考。美国之音的上述报道也只是就新书出版消息、对到手新书的大致浏览以及对出版者的采访而言，至于书中披露的中共秘密文件的真伪等，目前无法独立进行核实。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北京学者陈晓雅所撰写的史书《八九民运史》全面记载了发生在30年前的六四事件。一些海外学者和流亡人士对此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详细报道。
海涛你好。
啊，你好，婉成。
对，谈到了六四，尤其是30周年即将到来，有很多的讨论跟省思哈。那么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民主运动以军队实弹镇压造成流血悲剧而载入史册。可是呢，30年过去，全方位记载这段历史的只有北京政治跟历史学者陈晓雅。他写的这一本八九民运史目前可以说是有关这场民主运动的唯一史书啊。那么陈晓雅这本书最近一次是在90年代中在台湾出版的，那么现在这一次是民进再版，陈晓雅把这本书补充增加，然后呢重新修订，分成上中下三册，一共有135万字之多啊。那么受到在美的学者杨建立还有高伐林鼎力的推荐，那听说六四30周年之际，有人却对这本书啊提出了批评的意见哈，您怎么看这个？
是这样的。那么当时呢，因为5月中旬，这个美国的这个维权组织啊，这公民力量，他们在这个华盛顿举行了一场新书陈晓雅的新书发布会。当时美国之音呢就此发了新闻稿。那么然后就把他这个新闻稿呢就作为报道形式上了推特了。那么北京的这个独立新闻工作者高瑜呢，他就在这个推特上就是跟推啊，然后对陈晓雅这本书提出了批评的意见。以后呢，高瑜也在不同的场合自己发推，谈这个对陈晓雅这本书的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那么高瑜呢，他的这个批评呢，主要集中在这么几个地方。他就说啊，就是陈晓雅这本书呢，没有正确的描述所谓这个幕后的黑手王军涛和陈子民的作用，说这个幕后黑手呢是北京当局呢给这个王军涛和陈子民贴了这么一个标签儿。然后陈晓雅的书呢没有很好的就是正确的论述这个标签儿， 反而坐实了，就是高仪认为啊，陈晓的书坐实了当局给他们这两人的定性，说他们是黑手的结论，坐实了这个结论。另外呢，高瑜还指控呢，陈子明就是这两个学者之一啊，陈子明、王军涛，陈子明和陈晓雅为此争论了18年。那么陈子明呢，在2014年他病逝了。那么高瑜引用陈子明的太太王志红的话说呢，说陈子明就是让陈晓雅气死的。那么陈子明和王军涛当时是就中国的知识分子啊，然后六四之后呢，被当局定性为广场上的幕后黑手，分别被判处了13年的徒刑。
嗯，那对于这样的这个严厉的批评哈，陈晓雅还有什么回应呢？
是这样，陈晓雅对美国之音说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不打算和任何人，就他这本书展开任何的这个辩论。他说就是说，比方你说，有人说是陈子明是被我陈晓雅气死的。那陈子明是不是太周瑜了？就是周瑜这个《三国演义》当中那个周瑜啊，就是气量比较窄小，被诸葛亮给气死了。不过陈晓雅说呢，他欢迎一切言之有据的事实订正，他准备时刻准备修改自己的看法。但是如果他说认为没有事实的辩驳和攻击呢，他就不予理会了。然后那个高瑜呢，就说高瑜实际上自己也是八九民运人士，一个非常就是积极的参与人士，他后来为此多次坐牢，还因为还被迫上了央视来认罪呢。他说陈晓雅这本书不光在于对王军涛和陈子明的定性上，还在于对赵紫阳当时的总理赵紫阳，就是被邓小平他们整下台的赵紫阳，对赵紫阳的秘书鲍同，还有高瑜自己，对他们这样的一些人对他们的描述是非常不公平不公正的。那么反而对邓小平却使用了心存善念这样的褒词来对邓小平采取了一种褒的这个状态，而对其他这些人赵紫阳鲍同高瑜他们采取一种贬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话高瑜就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高瑜也算是亲身经历的六四的这个有关的切身的人士哈，那其他的人呢？其他人对陈晓雅这个书有什么看法呢？
比方说流亡美国的这个前这个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所长严家淇先生呢，他就高度的这个推荐，高度的评价这个陈晓雅这本书。他说啊，陈晓雅这本《八九民运史》是至今为止有关那场运动最完整和最全面的论述，对探究八九年的真相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还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退休教授周孝正，他现在也在美国，来美国了。他说只有深刻的揭示历史才能够看到未来。杨坚立博士也是非常这个推荐这本书。总体来讲就是推荐的人要比这个提出意见的人比较多了。
对，也可以想象哈，假如六四这个历史没有这本书的话，恐怕一个很大部分的真空啊。
是 是。
嗯，好，非常谢谢海涛在我们节目中谈到了有关于陈晓雅最新修订民进再版的《八九民运史》。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 拼法是 DIANTAI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 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杨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